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5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美以狮吼行动，打击进入到第五天，给大家总结前四天的战果，经济血流成河。现在呢，又开始古的库尔德人开辟第四战场。什么叫第四战场呢？这是今天很多美国媒体的一个说法，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动了没有啊？大概是没有啊，双方都在试探阶段。另外呢，今天股市稍微有所缓解，是因为纽约时报它爆了一个猛料。那怎么现在又开始往回跑？这个猛料被伊朗当局给否认了。一会儿说说这个回合。那这里边照样有伊朗的反击，有美国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最后说到中国呢，解放军在他的公众号里边，昨天呢，他用中英双语，他给总结了五个教训。咱们看看共军总结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一会儿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一定的道理啊。当然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他这里边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两天大家都在争议，说到那儿打仗中国也没多大关系啊，对吧？除非呢那断了油了，那对中国是有一些影响，但中国呢有2亿多桶的储备，能扛200多天呢，不至于到什么地步吧。哎，这观点呢，这篇文章剖析得很清楚，中国毫无疑问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而且是大输家。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到台湾，一句话，到今天应该算是第六天了，这场战争开始之后，共军连续零绕台，看到那边一打仗，共军这边立刻就没动静了。你说这玩意儿没用，它有影响啊。简单说说乌克兰，泽连斯基讲乌克兰国防军就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收复了460平方公里的领土，有效的作战行动仍然在继续。大家注意，这次乌克兰的反攻非常的低调，不像以前啊，那个大张旗鼓啊，把声势造得很大，最后的战果呢往往令人遗憾。这次呢，话人狠，话不多，说的不多，干的可不少啊。到目前进展很顺利。泽连斯基宣布，美国请求乌克兰协助拦截伊朗的无人机。泽连斯基讲，我已经同意了，但前提是提供的任何支持都不会损害乌克兰自身的战争的努力。我不能把我现在的主力都给你弄过去，对吧？我打不了仗了，这也不行啊。这是一个说法，说明现在全世界认可能制他这个无人机的就是乌克兰，他有丰富的经验和办法。德国总理梅尔茨回来做了一个汇报，他专门夹着一大堆东西到白宫去和川普聊了半天。你到底聊什么呢？光聊伊朗问题了吗？没有啊，他重点聊的还是乌克兰的问题。最后出来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不会让乌克兰做出任何新的领土让步。他讲他亲自向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局势分析报告，这里边包含了前线的地图以及乌克兰通往黑海的战略要道。他说信息非常明确，我跟他说清楚了，乌克兰不能也不会做出任何额外的领土让步，讨论只能涉及到已经被俄罗斯实际占领的领土，就只能是这些，别的什么也不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梅尔茨讲得很明确啊，他讲的这已经是欧洲盟国坚定的统一立场，我已经成功的把这些信息都传达给了白宫，现在川普已经很清楚的认识到 目前的我们的态度，目前的局势到底是什么。他夹着一大堆东西啊，这里边有地图什么的，他直接跟川普讲这件事儿。所以说梅尔茨他主要干这个去了啊。下面说说俄罗斯。俄罗斯呢有一个独立调查机构叫列瓦达民调中心，说说他的结果。现在支持和谈的人数的比例，俄罗斯人已经升到了 67%， 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认为该谈了。支持继续战争的人数降到了 24%， 这是从开战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人表现出了不再关注这个进入第五个年头的战争，表示根本不关注，或者是很少看这方面新闻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 56%， 大家对这场战争不感兴趣了。列瓦达中心的主任讲说，民众呢对战争日益增长的疲劳感现在已经非常疲劳了，大家都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结束。当然这些人希望以俄罗斯的条件来结束。同时呢，人们也非常担心随着战争扩大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征兵动员，大家对这事儿也比较恐惧。这是俄罗斯人的一个大致的心态。下一条新闻说说贸易战。那这边打得这么热闹，整个股市什么各方面血流成河，结果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讲 ,15% 的全球关税将在本周的某个时间点生效。然后呢在这五个月内我会动用更多的301条款和232条款，把整个关税的税率恢复到以前的那个状态，一点都不让人省心呐！你就让大家消停一会儿不行吧？这还打着仗呢，他这又说这个，结果这言一出，美国股市咔嚓立刻又下来了。他还忘不了这事儿。那和中国这档子事儿呢？哎，3月中旬，美中的贸易官员要举行会晤，为川西峰会来做铺垫做准备。这也表明尽管呢现在正在上演这场战争，三月中旬肯定结束不了嘛，三月底能不能结束现在还不好说，但这场川西峰会还在继续的推进啊。贝森特和何立峰大概计划在下周末在巴黎举行会晤，然后回去大概有2周的时间，大概来敲定整个的协议和川普访问的一些后勤安排，哎，他们基本就都安排了。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那这月底月初了嘛，那个 PMI 也就是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是要公布的，结果公布的2月份比上月份下了 0.3 个百分点，回落到了 49%。在这五大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订单指数、库存指数、就业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全都低于临界点。库存指数是这五个指数里唯一的一个上升的，涨了 0.1 个百分点，到了 47.5， 这里50的那个平衡点还在下边呢，还挺厉害的啊。库存多说明什么意思啊？还是卖不出去嘛。其他的四个指标全都在下降，生产指数大幅下降了1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明显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就业指数是略降了 0.1 个百分点，另外还有那个配送时间大幅下降了1个百分点，说明整个制造业的需求下降，用工减少，生活活动放缓，交货时间放慢。此时此刻正在开两会啊，人们关注那五个点嘛。第一个，这 GDP 定多少啊？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关注他这些数字游戏啊，这些瞎编的这些东西。不过出来了，4.5到5， 这也是疫情以后第一次认怂了啊，咱们就 4.5 也成啊，现在呢就基本啊，他也接受了现在眼下的这么一个情况了。至于那老头宋平死了什么的，我根本不感兴趣，他爱死不死啊，这个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场大家都关注的战争。先说最新进展，昨夜到今晨，以色列空军对德黑兰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针对革命卫队的指挥中心、巴斯基民兵基地、导弹发射器等军事设施投放了数千枚的炸弹。另外呢，还有另外的斩获，以色列 F-35 战机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伊朗的雅克130战斗机，能和 F-35 放队一块来空中来较劲的，这还是真没有过。所以说这次呢 F-35 也是开张了，第一次空对空击杀对方的有人战斗机，这也是一个历史记录，以前没有人敢跟他放对啊，他上来你还敢上去吗？好，真不怕死。但是呢，今天他那上午看到的那些画面是令人震撼的。怎么个震撼法呢？美国开始向这个德黑兰将近1000万人口的城市啊，投掷了2000磅的炸弹。这什么概念？常规炸弹库存不够了，大号炸弹以前没用过，那个库存还挺多，现在只能就用这个了。这个动静可是大，好家伙，那一炸跟核爆那动静似的，那铺天盖地，哇，这个动静可大了。一方面呢，他要加大打击力度，说你不前两天一直讲吗，我大招还没上呢，他说的可能就是这个，就是我普通炸弹用的七七八八了，我只剩大的了，那对不起了，就给你来大的。那川普现在已经顾不了什么解放伊朗人民了，这么大的炸弹下来，那误杀的概率就大为增加了。好，那在周围跟小地震一样啊，这是非常凶悍。另外呢，路透社的报道，伊朗海军舰艇德纳号他一直跑到了斯里兰卡南部海岸，跑印度洋去了，因为在港口里边都让人给击沉了嘛，这护卫舰他跑了，结果被美国的军用潜艇人家在周围巡弋，哎，知道这个信儿了就找他来了，结果一发鱼雷就把他击沉了。当然今天国际上有很多人谴责这件事，因为看到了那艘船，而且那船呢也比较老旧，是可以俘虏他的，就逼降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现在美国现在脾气在这儿呢，定斩不饶，一发鱼雷直接拿下了。这艘护卫舰上边满员180名船员，袭击发生之后，斯里兰卡赶快派人去救啊，捞起32个来，超过100名水兵就没有了，现在就这么找啊，现在飘上来的捞出了80具遗体，那还差着多呢，那还好几十人下落不明，那可能就闷在船里就出不来了。哇，现在是真的狠啊。另外呢，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阿巴斯港，就是伊朗的那个港，在那儿又把一个叫希拉奇号的护卫舰也给击沉了。说这个船呢是属于苏莱曼级的轻型护卫舰，到现在20多艘共和国卫队的海军和伊朗海军遭到攻击被击沉。什么概念？看见的活着的船基本上就都没有了。那天我们说还17呢，今天就已经20多艘了。到目前的双方战争损失，伊朗这边呢，他们报现在已经死了1045人到1097人这么一个区间，伤数千人受伤，多个城市遭袭，多少150家城市遭袭，那就是不能叫城市了，有的可能就是城镇啊，这么大范围。 那以色列这边呢，现在还是11人伤亡，数百人受伤，大概300多人受伤。美国呢，还是这个6名军人死亡，18个人住院啊，有几个人伤势严重。这是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能看得出来，现在伊朗也不费那个劲，直接往以色列那边打导弹了。因为他知道那效率太低了，白白浪费啊！他现在攒着有限的那点导弹，他要打持久战。那现在以色列那边情况略有宽松啊，我们在那儿是有观众朋友的，今天给我来信讲说基本上班了啊，人们可以出来了。当然还是低了着心，有事儿赶快往回跑，但是基本上可以恢复正常了啊，这个有了。这里边出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呢，这次卡塔尔拦了101枚导弹，成功率高达 98%， 可以了，但是有两枚导弹漏网，其中一枚导弹就击中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在哪儿呢？在乌代德空军基地，那儿有一个价值11亿美元的美国雷达系统，这是花了好长时间才把它建起来的。这也当然是美国在这个地区防卫最严密的一个基地，是有防空的啊，结果没漏了。说到这个大雷达是美国在海湾地区导弹防御系统中的一个支柱，几乎爱国者导弹系统、萨德系统很多都依赖于这个大雷达。那现在这个雷达已经被摧毁了，那下边的防御啊，应该说漏洞就会更多。哇，他们干成了一票这个是很惊人的啊。那另外呢，那个事件《华尔街日报》呢把这件事给追出来了，三个消息人士透露，科威特一下干下三架美国的飞机了，这怎么回事？原来还以为是防空系统过度反应把友军给打下来的，现在还不是，现在是一架科威特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是他把大伙打下来了。当时呢，正好是伊朗的无人机突破了科威特防空系统，然后造成6名美国军人死亡。正好发生了这件事之后，那科威特那帮全都毛了，那一下高度紧张啊，这高度慌张，这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结果正好就看着那三架飞机回来了，这架 FA-18 战斗机向这些 F-15 战斗机发射了3枚导弹，结果3-0全中，是这个惊慌失措的飞行员把这仨一人他就做到了，发3枚导弹全给打下来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现在呢，把这件事基本给弄清楚了啊。这当时是有这么一个背景了。那也别光说打仗了，咱们下边说说经济啊。这个经济现在咱们先说能源，布伦特原油我看看此时此刻已经窜到了83.4了，又涨了 2.46% 啊，今天还是在涨，不好啊，83块多了。过去这几天涨了多少？20%啊。WTI 美国那边的油呢，大概74块多，最近这段时间涨了多少？16%，差不多吧。汽油、柴油涨得非常明显，美国汽油破了3块美元一加仑，据说今天有一个住湾区的我们的一个长期的听众朋友今天跟我讲，拍了一张照片，大咖过4了，4美元了，哇，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黄金呢是回升了一点，白银什么的也回升了一点，现在这方面能源这方面是有这个问题了。那说说打了这前四天各国股市呢，韩国股市累计暴跌 8%， 触发了熔断机制，日本呢是四天跌了 6%， 德国跌了 5%， 西班牙 4.5%， 意大利 4%， 中国富时是跌了 2.75， 道琼四天干下来1200多点，纳斯达克跌下来500点，短短四天全球市值蒸发了3.2万亿美元。昨天因为纽时爆了个料，昨天还往回涨了一点，前四天血流成河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现在的现状是什么呢？霍尔木兹海峡适时关闭，全球20%的石油，加上8%几的天然气，就大数您就算30%吧，天然气和石油断绝，就事实上它是停了。沙特最大的炼油厂阿美炼油厂遭炸弹袭击，现在还没有恢复生产，还停着呢。卡塔尔宣布了，就从今天开始关停了所有的液化天然气设施，关多长时间？现在说先关2周。你就是重启，那设备也不是一天两天，加压等等，那好长，至少需要2周时间才能恢复到满负荷，到现在全停。伊拉克的第二大油田关闭，英国天然气价格2天内涨了74%，欧洲那边大概是40-50的样子。那现在摩根大通他给了一个预计，那这么打下去的话，这刚第一周还没结束呢，每周的损失将增加10倍。第一周刚才说了3.2万亿美元没了，第二周如果航运路线完全无法使用的话，那在下一周油价将突破100美元，全球供应链断裂，这一点是没含糊的。第三周呢，全球通胀飙升，各国央行可能会被迫加息，房地产市场等等会出现崩盘的迹象。如果打到第四周第五周，经济大衰退来临，裁员开始，里边的经济损失就不是暂时性的了，就成为硬伤，成为永久性的。这是摩根小摩啊，他给做出的一个预测。川普说多少？4到5周。今天是白天，美国的防长小海还是坚持啊，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大概要4周。那说到经济，现在大家的重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消息，阿曼海军表示，一个悬挂着马耳他国旗的货轮就在今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2枚导弹的袭击，着起大火，现在船上24名船员全部获救，阿曼给救的。所以说你说他省心吗？他真干了他。当然伊朗现在并没有他去真正的关闭海峡，他倒也没这么干。真正让整个航运停下来的是伦敦的保险业市场，伦敦的这些保险机构都已经撤回了战争风险保险，船只拿不到保险，那航运公司只能停航。那不是说美国那不川普下令了吗？给保险，大家都找不着那门在哪儿，那哪家什么人，那都是谁，那我们这保险怎么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说的容易了一句话，所以说这个在保险公司确认波斯湾航行重新安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在现实中不是被伊朗关闭，现在是被伦敦给关闭了。这不是前两天讲，这不是说的只有中国船可以走吗？门也没有啊。就在昨天，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中远集团宣布暂停所有往返海湾地区的航务，中国船也不走了。那大家不信任美国吗？不是保镖吗？护航吗？大家也看出来了，美国连自己还在基地内价值11亿美元的昂贵雷达您都保护不了，您能保护住我们的邮轮？一过去给炸了没人给赔，您想这老板还不得倾家荡产？这不是闹着玩的，你想谁这么大胆子敢赔啊？是可能过去10个你挣点保险费， 如果这十个里有一艘大游轮被击沉，你说这保险公司他是不是得倾家荡产，他得赔人家呀，那是闹着玩的。而且呢，今天美国媒体现在也在批判川普这个做法，他说他不是派美国海军舰艇护航吗，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走，大家看看那个地图，您看看那个海的那个洋流的形状，它因为它在那儿呢就跟扁导体一样，它是个急转弯，你在那儿的速度是很慢的，而且呢说是有50多公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只有30多公里，那伊朗的岸基陆地上的短程导弹全在人家的覆盖范围之内，您想宽只有30多公里，那从中间到伊朗的岸边只有10几公里，那从发射导弹到你这儿那才有几秒钟的时间，你拿什么拦呢？美国舰艇可能能拦住自己，你拦得住这艘游轮吗？所以说谁敢走啊？而且在这么一个狭窄的水域，你把你的军舰派去，等于把成百上千名的美国水兵直接置于美国伊朗岸对舰导弹系统直接的攻击范围，而且可以从更远的内陆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你弄都没法弄。如果有一艘美国军舰被击沉，导致数百甚至上千的美国士兵丧生，这可就出了彩了，这就算大输了。你哪怕把人伊朗炸一稀了哗啦乱七八糟，你只要被他打沉一艘船，这场战争就算是输了，美国民众那就愤怒了，那就全完了。所以说现在我看华盛顿邮报讲，五角大楼的人现在肯定都快疯了，他们一定想方设法迫使川普收回这个决定，因为让美国海军舰艇直接穿越这个海峡无异于是一个自杀式的任务。所以说大家对美国护航这件事，这就是一个军事发烧友，他不懂啊，张嘴就说啊，开了个脑洞，这件事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啊，所以说这件事不是闹着玩的。那可是现在这场战争已经不取决于把伊朗炸成什么样，那现在随着美以联军他们想咋炸咋炸啊，那是没有任何怀疑的。那这场战争的胜负在哪儿？您说在哪儿？就在这个海峡，现在已经看明白了吧，决胜点就在这儿。你保过几条船过去，只要沉一个你就完，所以说就这么简单啊。那下边说说这所谓的第四战场，今天有很多的消息都报道说库尔德人有几千兵已经进入了伊朗西部，已经开始占领山区，已经开始进行进攻了。但是呢库尔德区有一个地区的新闻机构，我也念不下来这个名字啊，他们现在已经讲，他们否认了关于我们的组织已经向伊朗西部进行地面攻击的说法，他们认为这是个假新闻。但是确实以色列昨天在伊朗和伊拉克交界的这个区域是炸了一整天，把在这儿的一些边境站，把那一些阵地啊炸了个乱七八糟，为库尔德武装进攻是炸通了一条道路，这个有。但你说库尔德人已经开始进去了，开辟第四战场了，人家否认了啊，人家否认了。什么叫第四战场啊？今天我看到美国媒体说这件事，我也一头雾水，这第四战场啥意思啊？后来我查了一下啊，现在有三个战场，第一个战场当然是空中战场，美以联军现在在这炸，这在空中。第二个战场是在海湾战场，那福特号航母远一点，林肯号航母近一点，海军嘛啊，那没说嘛，潜艇追着他船跑哪儿去给你炸沉，这是在海上战场，这个是有了。第三个战场就是代理人战场，有啊，你看黎巴嫩真主党给了以色列几下，以色列立刻猛烈还击啊，把他的领导层又炸死好几个，又开始啊，包括胡塞什么的都在蠢蠢欲动，这是第三战场。那库尔德在伊朗西部开辟的这个地面战场很可能成为第四战场。 那伊朗在这边有辽阔的一个区域，而且是他防守比较薄弱的一个地方。那现在这事儿可能成为这么一个战场啊，库尔德人是很多，就他就住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等等这一大片地区，他人很多的，800到1000万人，而且库尔德人呢，有的人也是很能干的，他世界上还挺有名的啊，他在里边，因为作为一个到处流浪、居无定所啊，一直不被人承认的这么一个民族，他们一直想建国嘛。这里边的厉害的人士也是比较多的，还比较善战啊，他们在这种艰苦的地区是比较猛的。800到1000万人，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群体啊。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因为他主要给他们捣乱嘛，所以说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在武装他们。你说到多高的一个程度倒也不至于，但是一直在武装他们。他们现在总兵力，那个最大的派系叫佩什梅格，他们大概有15万兵，能打的大概七八万，就是比较狠的，剩下的都是起哄的，那也相当厉害。另外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他们手里这两个加起来大概也有10万人左右，所以说加起来人这儿有20万兵呢。那如果川普要应了他，来吧，进去吧，抢块地方，将来我承认你建国，哦，这帮人让干啥都干，你只要给我枪给我炮，以色列提供空中掩护，那我干嘛都成啊，只要能让我们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家。那这里边最大阻力是谁？还真不是伊朗，是土耳其。土耳其埃尔杜安和库尔德这里有血海深仇，杀人杀多了，所以说这个呢，到目前为止所谓的第四战场有意，川普都给这两几大派系都通电话了嘛，还没开始。什么情况？目前还在试探阶段。库尔德人确实有建国的梦想，但现在你给我打个电话啊，你那儿有点打不开局面，你现在让我上，那我就要看这次你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了。你不能等我进去了，我整的一半，最后你停战了，你和以色列你们俩拍拍屁股回去了，那我怎么办？你把我撂这儿了，那我要让全军覆没，我哪打得过他们呀？那正规军啊，伊朗的正规军是很猛的，所以说我不能弄一半让你给我甩了，给我卖了啊，那时候可就不可收拾了。所以说库尔德人现在对川普说白了就是三个字，信不过啊！你现在有点打不开局面了，你找我来了，那对吧，你得给我一个准谱，咱们要到底干嘛，要打多久，所以说这事儿得说清楚啊。所以说人家没有啊，这两天大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乐一下也就完了，这事儿就过去了。下边咱们说说整个的这个爆料。纽约时报呢突然放出了一个猛料，说伊朗呢已经派人秘密和美国接触，提出了一个秘密的协议，希望通过谈判达成结束战争的一个条约。纽约时报还是比较认真的一个报纸啊，结果这消息一出，美国的股指期货一下就上来了，当时都变成正的了。那一看这有结束战争的可能啊，那不是川普那天和梅尔茨这不是跟大家也讲了吗，我们试图在里边找代理人，就复制委内瑞拉模式，我们就那王子您就抛弃了啊，我们就打算跟现在的既得利益阶层，您不正选新领导人呢吗，上完了以后跟我谈，咱们就了了就完了啊，以后咱俩合作，我解除你制裁，大家都有钱赚，你日子也过好了，我也在里边分一杯羹啊，这不挺好的吗？结果呢，纽约时报这个呢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因为为什么大家这么信呢，他还弄了好几条。第一条呢是伊朗将放弃或大幅度削减弹道导弹和核计划。第二，伊朗将放弃大幅减少对代理集团的支持。就什么胡塞啊什么的这些人。第三，作为交换，川普将会允许伊朗的幸存领导人继续掌权，这不是都对上茬了吗？ 然后川普呢也表示，那好，我们在伊朗就采用委内瑞拉模式，说的跟真的似的，结果美股就震荡。说伊朗官员已经确凿的和美国中情局已经正式接触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哇，这一下那就涨吧，结果美国股市什么的也涨，是大伙也都涨。今天日本股市，我今天一开盘吓我一跳，涨了将近4%，一下干上去2000多点，大涨啊。结果现在大家有点明白过来了，现在退回到只涨了 2.54%， 现在在一口气的往下跑啊，现在还剩1400点了，还在往下出溜。道琼和标普呢在盘后期货一开始都是正的，现在呢道琼已经跌回去138点，标普呢也开始跌了，也跌了10几个点。等于这件事呢，大家一听一开始认为是不错，那为什么都跌了？因为伊朗官方断然否认这个报道。伊朗通讯社援引一个消息人，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说这个说法是一个纯粹的谎言和心理战，被伊朗官方断然否决。等于呢，纽时报的这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啊。因为伊朗现在呢严格讲分两大派系，一个是世俗派，这个呢一般都是投降派，是川普想拉拢的对象，一个是呢这个宗教派啊，这白胡子老头，这帮是顽固派。那这派人可能要谈一谈，有可能。那这帮人呢那肯定是不答应，所以说目前看呢，纽时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捕风捉影瞎说，也可能有所本，但目前看被掌权的这帮人断然拒绝，那股票现在立刻就没样了。哦，今天韩国股市一开始涨了10%几，涨了11%几啊，昨天一下暴跌，今天一下就窜起来了，到现在冷静了，现在也不动了，现在基本是这么个情况了。布伦特原油现在已经涨了将近3%了，您告诉我情况有好转吗？所以说又不行了啊！这几个网页留着，最后咱们再看看吧。这是这个纽时的震撼爆料。来，下边说说美国高层的一些反应。川普呢，在一个场合上为什么这次进攻伊朗，他找到了一个新的理由。为什么你打人家呢？那你说人家下礼拜就会产生核武器，那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不可能。你说人家卢比奥他们也讲说人家马上就会制造出能够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那现在看明显不可能。那这两天他的水平，他都这个烂水平他还能打到美国呢？那你没有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你凭啥揍人家呢？川普找到了一个新说法，我认为他们会先攻击，如果我们不攻击，他们就会先攻击我们，我有强烈的预感。他认为伊朗会先发制人揍他，所以我先发制人，我先打你，这是他找到的一个新的说法。然后记者呢就抓到了卢比奥，就说昨天呢你跟我们说，说以色列呢将打击伊朗，那美国跟也得跟，不跟也得跟嘛，所以我们才只能跟着介入，这是你昨天的说法。结果今天总统说是伊朗将首先打击美国，你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卢比奥的回答说，我昨天没那么说呀，你昨天在吗？结果那记者说了，在，昨天就是我问的这个问题。卢比奥一下脸就绿了，当时无话可说。什么时候抓到的卢比奥？卢比奥刚刚对那8个人，那个议员做了3个多小时的战术战斗简报，他出来被人逮着啊，让人给怼了一下。然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出来以后也讲，他说我听完了情报简报之后，我更多的是担忧。他说如果开战的理由充分，那前后的说法应该是一致的，结果到现在呢，这个开战的理由每次他都在变，说首先一开始说的是政权更迭，后来是又因为核武器啊，又因为有导弹， 后来呢，现在就突然变成了先发制人，因为他们要打我们，我们只能先去打他。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呀？说当这个理由在不断的变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这背后其实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这老头说的也有点什么道理吧。那很多朋友就问，那当初为啥就打人家伊朗呢？这里边的原因被美国媒体 X14 给爆出来了啊，就因为内塔尼亚胡的一通电话。因为过了这么多天了，这个消息基本是比较准确的。上周一，内塔尼亚胡给川普打了一通电话，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报，说伊朗最高领袖和他的核心顾问班子将在周六上午啊，在那个地点进行集体会面。当时呢，是有三个消息人士啊向媒体透露，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川普和他的团队，准备上演一次毁灭性的空袭，把这些人难得的机会啊一举打一网打尽。夜里呢，内塔尼亚那个谁那哈梅内伊都在地下室里边猫着啊，那还你还很难弄他。他认为白天不会有人攻击啊，他早晨就一帮人大家一块吃着早饭开着会啊，来在这聊天，他们终于抓到了。然后川普呢是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在转天的国情咨文的讲话里边基本没有提到伊朗，这是个战术安排，这是顾问班子给他设计的，不要打草惊蛇。因为在跟国会的讲话中没有提到伊朗，让伊朗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其实这时候老内和川普已经下了决心。然后又到转天，中情局他们也确认了这些人不同的消息渠道啊，情报渠道会聚集在一起。结果就在这一天，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和伊朗官员，那不是唇枪舌剑又来了这么一回啊。据说呢，伊朗那个阿拉格奇跟美国特使还拍桌子了，我们坚决不放弃什么核浓缩的权利。那美国这边也拍桌子了，那我们也拥有坚决阻止你的权利，两边对吼啊。最后呢，从现场，从谈判现场直接给川普打电话，谈判毫无进展。那现在到这儿，川普呢就得到了桌上摆着两个东西，一个这边的情报经过中情局核实，老内的情报是准确的。第二，外交走到了死胡同。到了下午3:38，川普正式下达总攻的命令，转天拿下。所以说，你说这东西有什么战略？我认为倒也没什么战略。我认为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个能够团灭伊朗高层的一个难得的机会。禁不住这个诱惑，这个太难得了，不干白不干啊！所以说一下斩头，这个对吧？过去不都讲嘛，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嘛。那我一下把你的高级领导层团灭了，这个一般人是扛不住这个诱惑的。那到现在为止，这场战争实际上就这样开始，就是因为这个。也不是因为什么他转天就会有核武器啊，什么导弹就会打到美国，他都是去鬼扯了，就是因为这个。那现在看老内的前一半情报是对的啊，经过历史验证是精准无比的，那后半截可能现在就不对了。为什么呢？如果当时判断是集体全歼了哈梅内伊高层集团，伊朗下一步可能就会屈服，就像在委内瑞拉上演的一样，结果没有。不但没有屈服，反而伊朗残余势力还发疯，最后演变成到今天的这样的大战。当然也有专家讲，认为老内呢实际上是知道会有，肯定会有后边的这样的效果，他在拉川普下水。所以说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啊。今天我看到一篇报道，是这么说的啊，说抓捕马杜罗的巨大成功，像一个强效的麻醉剂， 让川普彻底陷入到了战略自负，产生了一个危险的幻觉，也就是只要拔掉顶端的那个塞子，任何敌对政权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来坍塌。说这种心理路径就导致了他对伊朗发生了误判，他认为德黑兰也会像委内瑞拉一样，也是一群可以被任意收买的投机分子。结果他忽视了哈梅内伊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在什叶派这个世界里的精神的号召力，也忽视了伊朗人在宗教情感和民族主义双重加持之下的那种恐怖的潜力和战斗意志。说在委内瑞拉，你面对的是一群腐败的将领，而在伊朗，你面对的是一些疯狂的殉道者。所以说这个呢，川普有点低估了。那现在你就搅进去了，当然你可以炸个七七八八，随时拍屁股就走，我胜利了，你可以自圆其说，你认为胜利了，你说走就走，可是人家不会让你走的。现在决胜点在哪儿？刚才说了，霍尔木兹海峡，我还打，我就不让你出来，你这场战争就没有结束，你美国林肯号什么的就不能走，我已经这样了，我已经坛坛罐罐都让你炸烂了，我就跟你没完。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你说现在是战争泥潭呢，当然我认为这也有点太悲观了啊，因为美国这个压倒性碾压式的优势还在，但是呢，当初的这场战争开始的确实是有一点草率，充满了投机性，充满了一些押宝的那种状态，这里边的妙算，这里边的战略，整个后边呢会发生什么，整个的全盘的设想，最后对后边整个的全盘的思考还是欠缺一些，还是欠缺一些。因为到现在为止，海格塞斯他们讲这个对伊朗的无人机，现在他们也没办法，现在没辙了，只能让小泽他们派人去嘛。可是对不起了，在乌克兰无人机已经让人头疼了四年了，你到今天才知道，那你当时开战之前为什么不想这件事儿呢？所以说确实是比较粗糙啊。来吧，下面咱们说说战果。那目前看，哈梅内伊那儿子穆杰塔巴，这是他们家老二啊，但是他一直是他的生活秘书啊，一直就是他当他的传声筒，实际上就是他在管事儿，他基本就当上了，一直说他已经被杀或者是怎么样啊，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核实，媒体报呢，大媒体报，我们就跟着说，到现在看应该他活着，他发了一个视频，说这个奉至人至慈的真主之名，像在艰难时刻仍坚韧不拔的英勇伊朗人民致以问候，在我承担起这领导责任之际，当上了，我们将承诺沿着我们烈士们的道路前进，为荣誉、自由和尊严而奋战。这就等于就昭告天下了，他就自己跟老百姓就直接说这个了。我看到的切片是这么一段，这人还活着。那以色列前一阵说有可能把他给斩了，那国防部长卡茨立刻就怒了，我已经指示军队斩杀伊朗的下一任最高领袖，以及什么穆杰塔巴之后可能当选的每一位继任者，这个人斩，后边继任的也斩，我已经通知他们了。哇，现在都不知道啊，下边要接着干。所以说这个老二，这个二儿子现在已经当上了，这个大概是有啊，那就看以色列大概在一周之内还是几天之内，看看能不能把这活儿给干了啊，这是后边的事儿了。对美以来说，如果这个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上了，这绝对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你要跟人谈判呢，川普这不是说要在里边找一个代理人吗？这人什么人？他爸死了，他妈也死了，兄弟姐妹全让你们连锅端了， 连几个月十多个月大的小朋友孙女儿都让人给杀了，他会跟你和谈？他是里边最强硬最极端的那一部分，他会跟你谈吗？所以说这一点是要命的啊。另外呢，以色列确认击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的指挥官啊，把他给打死了，阿里扎德啊，把这个人给杀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的前负责人叫塔伊布，这个人被伊朗给逮捕了，为什么呢？涉嫌为摩萨德工作，被革命卫队逮捕。什么情况？他在那一天和哈梅内伊会过面，结果在空袭发生之前20分钟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会场，20分钟以后导弹就来了。那是不是现行？他有没有这么回事？还是巧合？这不知道。你怎么那么走的是时候啊？结果把这人给抓了，也可能这个人确实是内奸，也不知道啊。当然呢，现在证实前总统内贾德那小个子他确实没死，出现在了一个公墓里边参加一个悼念仪式啊，这个人没死啊。这里边我们会不断的给大家更正啊。那下边说说伊朗的反击。伊朗威胁讲，那如果美国和以色列试图推翻我们的政权，现在已经是新的当家人他们在说这话了啊，已经不是哈梅内伊过去那波人，这帮人横啊，如果你们还想颠覆政权的话，伊朗将袭击以色列的迪纳摩核反应堆，那咱们就全完。他现在这么啊威胁。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警告现在在黎巴嫩的伊朗政权的代表立刻离开，否则的话将成为攻击目标，24小时内你给我走。结果伊朗立刻回呛，如果你攻击我在黎巴嫩的大使馆，伊朗将袭击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大使馆。如果你们干，那我们就把你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都作为我们的攻击目标。哇，这家伙现在半步不退啊，心灵老班子这帮人够横的。另外现在讲呢，对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要造成数个月的干扰，尽管导弹现在已经不行了啊，这个呢一个让美伊联军炸的已经不行了，主要就是无人机。无人机在伊朗它现在的产量能够到多少？正常情况下能达到一个月生产10000架无人机，这是它最高数。当然现在呢炸的也差不离了，那生产个几百架上千架有没有可能呢？不知道产能现在保留了多少。那它这个无人机是很厉害，因为距离又太近，这个是有问题的啊。那还是这句话，如果美国海军保送游轮过海峡的话，那岸基导弹包括无人机都会攻击你。还是这个啊，如果出现重大损失，被击沉一艘大船，几百上千人死亡或者是伤亡的话，那美国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上岸了，只能派步兵来了。今天小海讲美国在那儿的就是整个的兵力现在已经差不多将近60000人了，还在不断的增兵，甚至考虑再调一个航母打击群过去。昨天我们节目里讲了，他现在海湾战争的时候是5个航母打击群，你现在只有1个半，就林肯号在前面顶着，福特在后边很远的，到目前为止福特还没有参战呢，就那40-50架战斗机都没有上啊，都是前面，因为现在也够，但是还是不够。另外呢，伊朗讲他们军方发了一个声明，要求所有退役的将领和参谋人员回归参与到这场战争。为什么？现役的在职的都死的都差不多了，现在要求退役的那些参谋人员的将领们都回来了，所以说他的损失确实是比较大。这是伊朗方面最新的动态。那下边说说美国面临的问题。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啊，在举行闭门简报会的时候承认，后来有人出来给报了啊， 说伊朗的沙希德无人机构成了重大挑战，比预期的更成问题，说现有的防空系统没有办法全部拦截这些无人机。还是那句话，它新的这个无人机会拐弯，因为就跟游戏机一样嘛，它能够控制，它不像导弹飞出来就只能一个轨迹，那你计算机能算出来就能连拦截它，那个比较简单。它这个它能随时之字形调整方向，这个确实很难拦啊，不容易。乌克兰人来了可能他们能有辙，但是现在这确实不好办，一个飞行的炸弹而且是很准，这个很难。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他们现在也很头疼。另外说到弹药储备问题，这急了。川普呢在白宫召见了大的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雷神什么的都来吧，要求大家加快武器生产。美国的武器库现在已经捉襟见肘了，一下给砸下去500亿美元的补充预算，战斧导弹至少要给我搞出1000枚了，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啊。川普尽管前两天发帖嘴硬，我们有的是，我们没事，那你干嘛召集这帮人紧急开会，现在马上就三班倒吧，那就 轮流干吧，那夜以继日就别歇着了，这个就开始吧。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无人机，第二个问题是弹药储备，第三个问题就刚才说的这穆杰塔巴，新任的这个最高领袖。强硬派势力、少壮派势力现在掌权，非常嚣张，短期内没有妥协的余地，这点呢是特别让美国头疼的。想想呢也合理，因为毕竟呢现在你把人爸杀了，他爸呢在伊朗至少在这个群体里边还是比较有号召力的。原来呢从霍梅尼的时候，当时老头就定下规矩不能世袭，霍梅尼有儿子啊，是有孩子的，最后还是传给了哈梅内伊嘛。哈梅内伊原来也讲说我不会传给我儿子，本来说传给那个总统莱西，那莱西不是让人给打死了吗，那现在的这个他找不着人啊，现在结果年轻的这帮共和国卫队把他儿子给推上来了，因为现在这个呢正好有仇嘛，这个大伙有这个情绪在这顶着，再加上现在拿枪杆子的都是一帮少壮派，哎，最后就推上来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就麻烦了，没法跟他谈。一个刚才说了有灭门之仇，再加上呢他比他爸更激进更强硬，这帮人更没商量，就有点当年日本那帮人似的啊。为什么后来越换就把东条英机后来换下去，换上来的人一个比一个强硬，最后到阿南上将等等那帮人，他完全被那帮少壮派所绑架，那帮少壮派不要命啊，没说吗，最后裕仁天皇御音放送宣布投降的时候，那帮少壮派都跪到那个皇宫周围照脑袋上一枪，那死的人上百，那帮少壮派都是疯子啊，所以说现在呢在这儿也是那么一帮人，中青强硬派，那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大敌，这件事儿不好办了。川普跟那儿唠嗑似的啊，我本来呢我们有第二第三人选，结果炸死那个第二第三人选也死了，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找谁了，就跟开故事会似的，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现在为止如果你一个礼拜之内掏不掉这个穆杰塔巴的话，美国要麻烦，你没法跟他谈，这场战争恐怕真的要四周以上。来下边说说各界的反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硬刚川普，这还出了个乌龙，白宫说呢，那位发言人啊，李维特讲说西班牙已经同意了和美国军方合作，他那两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可以让我们用了。怎么来这么件事儿？因为当时他不让用嘛。尽管是两边联合使用的这个军事基地，但那个主权是西班牙的，地儿是人家的呀，人家不让你美国用，你美国一点辙都没有。当时川普大怒啊，威胁切断和西班牙的贸易。 他做得到，当然他做得到了，因为你现在这算是紧急状态啊。我说你这关键时刻，我切断你，有本事你上最高法院跟我打官司去，那得猴年马月才有结果呀。他硬干的话，他是做得到的。那在这之间之后说呢，他那意思，西班牙怕了，说美国允许美国使用在西班牙境内的联合基地了。嚯，结果西班牙政府真横啊！你那儿刚说完，外长立刻就否认，我明确否认白宫的说法，没有。桑切斯也干，说西班牙没有改变反对战争的立场，绝不允许基地用于对伊朗的战争。西班牙官员也讲啊，外交部官员讲，白宫的声明完全不真实。就这俩基地，罗塔海军基地、莫龙海军基地，就是不让你用。好家伙，真强横啊！桑切斯硬刚说，我们不会因为害怕遭到某人的报复，就成为对世界有害且违背我们世界观和利益的事情的帮凶。我们对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我认为的道德实力都充满信心。他们两国贸易量其实也不是特别大啊，全加起来100-200亿美元，也就是西班牙出口到美国大概也就50-60亿美元。反正你要是川普真给断了的话，那美国的很多商人恐怕要破口大骂啊，他对他们是有影响。嘿，在这时候马克龙又出现了，这个今天我还专门核实了一下，他真的干了。美国呢和西班牙较劲到这么一个地步，结果马克龙告诉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法国支持西班牙，然后我们欧洲要保持团结。这话啥意思？我支持你，我们欧洲保持团结，那意思我让他们都支持你。我估计把川普气的呀，气死了。这马克龙他经常干这种，在那个不需要他出现的时候，他往往出来，他给你捣点乱啊，他跟你说点片儿汤话。我也不知道这小马到底什么性格啊，他这就是不成，就是不让用。英国那个还行了，那个基地最后是终于点头了，但斯塔默说我绝不参与。这是一个反应。另外一反应，美国呢，美国呢是众院搞了一个战争权利法案，参院也搞了一个，也就是说要限制川普的战争权，如果要开战的话必须要得到国会的同意。那两个案子都走，现在参院这个先表决的，做了一个程序性投票，也就是这排期不排期啊，先投一个，结果一上来就被否决了，47-53给否决了。共和党人兰德保罗他是投了赞成票，应该限制川普，结果宾州的那位所谓民主党人那大个啊，那个费特曼，他投了反对票，他认为应该让川普继续有战争权。那等于这下就没戏了，等于从程序性投票就给否了，等于参院的这个案子就夭折了啊，就不会再往下继续走了，也就是川普可以继续在伊朗想干嘛干嘛啊。这是参院的这个，咱就不知道众院的那个最后还会不会往下走，那个也没意义了，因为你众院过了你也得拿到参院来讨论嘛，他也得表决嘛，参院自己都不同意，他会同意你那个，所以说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人能挡川普了啊，这个是很明确的。这是自己朝野的反应。下边说说民众的反应。 NBC 做了一个民调，赞成对川普进行打击的赞成是41%，反对是54%，跟其他给大家介绍的民调都差不太多。那我看啊，在这里边共和党人77%赞成，15%反对，净支持率正的62%。那在这里边 ，Mager 的支持率就共和党人里边90%，反对的5%，就这么高啊 ！Mager 全部赞同。那在共和党里，非 Mager 的支持者呢，也有54%的人赞成，46%的人反对，也就是绝大部分的共和党人全是支持的啊。但是总的支持率只有41%啊，反对的是54%。 另外今天福克斯也出了一个全国民调，它是 A 级民调啊。川普的支持率呢是 43， 在这儿算低的，反对的是 57， 关键议题上的净支持率，边境安全跟以往一样，这是唯一的一个正的，边境守住了嘛。净支持率是正4，移民是负6，就业负13，外交政策就说到这个了，负20，经济负23，医疗保健负23，关税负27，关于物价，关于通胀，净支持率竟然达到了负35，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35%，创了福克斯他这个民调系统的最低。很多川粉呢，包括川普本人，没有通胀啊，哪有通胀啊，你没有就完了呗，那你说没有就没有啊，你开心就好，那大家他认为有，那你说怎么办。来吧，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王毅在过去这70来个小时里边啊，忙啊，和俄罗斯、阿曼、伊朗、法国、以色列等等外长都通了电话，他一直在忙，要做一些工作了，就说看看这事儿差不多能不能得了啊，怎么怎么样。但你直接给美国打电话不就完了吗？大家注意啊，中美之间现在三月中在巴黎，何立峰和贝森特有一个谈判，那现在王毅是不是应该给卢比奥打一个电话？你给以色列的外长都通了电话了，你为什么不敢给卢比奥打一个电话呢？所以说现在你就能知道中美之间的这个状态现在根本没戏，他连打电话他都不敢也不想，知道也管不了，现在呢做一些这样的表面的功夫。最要命的是哈德逊研究所公布了一些数据，就是中国呢一直在提供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帮助伊朗生产导弹。2025-2026的数据呢还行，说到2027年伊朗导弹的产量将达到5000枚，中国给东西他就给攒的一块5000枚，说到2030年将达到超过10000枚以上，说这都是精确制导武器，可以打击中东各地的目标。哈德逊讲，美国北京一边公开谴责地区冲突，然后一边却帮助伊朗建立这个庞大的军火库。大家看看哈德逊的那个报告啊，这火上浇油，对中国这是有猛烈的批判的。那说到中国的反应很有意思，共军，那人家也有说法，在3月3号他们公布了一个，就在 Twitter 上啊，他们用中英双语发布了一个帖子，叫美以袭击伊朗事件给世界的5个教训，这是共军他们总结的。这5个教训是什么呢？第一个教训叫就俩字儿，内奸。这是最致命的隐患啊，摩萨德渗透的呢，把伊朗给整成筛子了，核设施什么军事设施现在都被精准打击，领导人好就那天冒头从地下室里出来，立刻就被人斩首，好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内奸现在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啊。所以说呢，他们认为第一个教训是内奸，第二个教训叫轻信和平，最昂贵的一个误判。伊朗呢一直认为美国不敢直接动手，轻信和平，还跟人谈判去呢，还在那油嘴滑舌，还跟人家周旋，还互相拍桌子，还以为美国不会把他咋样啊，最后呢没想到啊，最后呢是挨顿打。第三个呢叫最冰冷的现实，叫武器批判。什么意思呢？国际政治最终是由武力来决定的，而不是外交。这是第三个教训。第四个教训，这也是一个最残酷的悖论，叫胜利幻觉。也就是伊朗长期宣传我们有多厉害，我们伊朗那就是天是老大，我是老二，我就有多厉害多厉害，慢慢的他自己真信了，这下可要了命了。 啊，他自己有一种胜利的幻觉，真觉得自己摸不得碰不得了，现在让人锤得跟包子似的。所以说共军呢也总结啊，胜利幻觉。然后最第五个教训就俩字，自己。最根本的依靠就是自己，没有国家会为你打仗。当然中共呢说这话也亏心，那人家你这不是邪恶轴心吗？这时候挨锤了，你怎么也得帮点忙啊，没有人会为你打仗。所以说他总结了这五条，我认为还可以啊。那说到中国，那回去对照着这自己就得对照典型找差距啊，回去他就得弄啊。你是说到内奸，那北京这边也得考虑啊，我们这儿让人渗透成什么样啊，对吧？包括现在火箭军啊，什么国防系统各方面啊，这个腐败问题各方面问题啊，这个自己肯定要抓这事儿啊。什么轻信和平，你比如说在台海、东海、南海这一带，认为美国会不会谈判或者是怎么样，现在啊都认为美国不可靠，不可能。是不是因为害怕经济上会啊这个产生断绝，最后大家不敢打仗？现在没有什么不敢打的，现在这事儿这没有什么事儿不可能发生啊，大家根本不相信了。包括说到武器这儿，那实力就是话语权，什么外交不外交的根本就没用。说到什么胜利幻觉，他们自己也在总结啊，那我们自己天天宣传做动漫，把台湾弄成那样弄成那样，你这么自己骗自己吗？面对着人家的真刀实干真枪实弹，你行不行啊？别自己骗自己了。最后说到战略孤立的焦虑，就是自己。俄罗斯也不可靠，别人谁都不可靠，真正一旦出事儿，还得靠自己。你看了没有人家总结的这五大教训，我觉得还挺靠谱的。他突然在这场观摩这场战争里边，他产生了这么五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我认为这个还真是人家还真总结出点来。来吧，那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个观点，我再看一下这股市啊。现在日本这边呢滑下来了啊，现在呢还剩它也是大涨啊，现在涨了1400多，那和一开始涨2000多掉下来1000，等于啊那现在冷静下来了。现在美国呢盘后期货道琼和标普还都是负的啊，还都不是太行。香港今天涨了300多点啊，还不错了啊。我看韩国还行，涨了10%啊，昨天有点过度反应了。韩国整个的能源基本上全在霍尔木兹海峡，全在波斯湾呢啊，它高度依赖进口，它确实是比较难受啊。来吧，下边呢咱们看看最后的这个观点啊，正好呢看到有这么一篇文章，结合着这篇文章呢把我的一些观点也糅合在这里边啊，跟大家聊聊。那说到这场战争，有很多朋友讲，包括国内的也有朋友跟我讲，说大康你有点这个过度联系了，在那儿打仗和我们中国有什么关系呢？怎么动不动就我们中国躺枪，我们中国也是输家，我们怎么了？至于的吗？哎，今天呢结合着这篇文章给大家呢咱们综合的咱们论述一下啊。中国毫无疑问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俄罗斯什么的都不至于啊，中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首先第一个点，这场战争最后如果结束的话，那整个中东的这个局就要重组，包括伊朗，如果这个政权残存的话，它未来也会重组的。那等于把中国这么多年构建的能源安全全部都给粉碎了，这是非常要命的。等于现在破了委内瑞拉，如果现在把伊朗打残再破了伊朗，那对中国整个能源现在目前的架构就给摧毁了。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处在这么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的话，中国有将近一半的能源都是从这个嗓子眼里往外走啊，那伊朗也可能长期就这么拖下去啊，我就跟你闹啊，没完啊这事儿， 那中国就要了命了。所以说现在呢，如果这个局破了，那中国和伊朗用人民币买人家那个打折的便宜油这件事儿大概就没有了。这还不是中国为以后买油多付钱的问题，就以后人民币的这套东西，原来中国和伊朗有一套易货贸易的一套做法，那个银行呢叫昆仑银行，他们来操作整个的这个结构啊，也就是用人民币来计价你的石油，然后我不给你人民币，伊朗要你人民币也没用嘛，中国给东西，也就是说你从你那边啊给我一些贵金属啊，我要的矿，然后我给你什么呢，我给你汽车，对吧，你给我油，那我给你石油，你我呢给你一些援建的项目来怼账，都是用人民币来计。原来是他们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来躲开美国的金融系统，见不着钱啊，我们就是以货易货搞了这么一套秘密的这么一个通道，他们用的已经很娴熟了。那现在看伊朗这次大变，那肯定这个系统也被摧毁了，那对中国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以后呢，那中国不得不为战后高台的石油支付高昂的价格，而且还要用美元来结算大宗的交易，原来躲避审查的那些东西可能就再也没戏了。这将严重消耗中国的战略的外汇储备，等于原来这个啊，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这三大受制裁的石油国，偏偏是中国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基础，到现在都是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啊，到现在会被连根拔起，会吗？会。你现在看委内瑞拉，原来中国和委内瑞拉是人民币啊等等，那个已经没戏了，都不作数了，都不作数了。委内瑞拉今天也有新闻啊，美国的一个部长去了，总统热情接待啊，表现不错，川普专门发帖，这总统表现挺好，美国资本利益集团和当地的既得利益集团勾兑的很成功，那中国势力呢，你肯定就完了呗啊，人家可能不会像卢比奥说的那么绝，彻底轰走，但你边缘化是肯定的了，最后没人理你，最后扫目打眼的自己走呗，那也就是这么个状态。伊朗下一步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下一步原来构筑的那个非常复杂的中国的能源的这个三角系统被破了，以后那就要砸大量的美元去买高价的石油了，那个便宜的那个便宜再也没有了啊，这是第一个重大的损失啊，这是大量的美金。第二呢，中国的军工出口这次是崩塌了，中国的军工出口世界第四，您查去啊，世界第四，整个蒸蒸日上的中国的军工复合体，原来买卖是相当不错的，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啊，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因为你要想绑定它，一个是跟它做买卖，另外呢你得买我的军工啊，你就依赖我嘛，我的人来给你做维护，对吧，将来你就离不开我了嘛，更新换代你还得买我的嘛，你用的都是我的这个制式和系统嘛。原来这是很厉害的，一年做几十亿，做百八十亿美元，这是很轻松的，结果这一次是麻烦了，两次了，一个委内瑞拉，一个伊朗，那这事儿可麻烦了，整个财务的损失，量的损失，这还不是，关键是形成了一场信誉的灾难。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大家都看着中国军备在美国打击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委内瑞拉，你给的人家 JY-27 雷达也不管用啊。现在在伊朗这个啊，有一个改了名的叫 HQ-9B 系统，当然这个系统是他改了名的，北京方面否认没有这么个系统啊，实际上你是别的一个系统，你确实是给这套东西了，今年一月份专门装的嘛，管什么用啊，什么也没用啊。 所以说这套东西可以说表现是羞辱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跟张又侠他们装备部啊等等这帮人跟他们翻脸，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也不记了。你可能你要真问问习近平，你至于吗？你下这么狠的手？习近平可能会告诉你一些触目惊心的东西。这帮王八蛋他们挥霍了国家财产，最后造出一些这东西来，然后他骗我啊，最后实际上啥也没用，你说这人不该杀。也可能习近平说完了以后你也没辙，你会支持他抓捕张又侠等等他的这什么李尚福这帮王八蛋啊，你可能真完全完蛋。所以说整个的两次了，那这些买家就要质疑中国武器的质量和可靠性了。整个军火在世界舞台的崛起再也不要提起了，这世界第四大概就指不上。你说这重要不重要？这太重要了。另外一个就是一带一路的摧毁。原来一带一路这路是从哪儿啊？就从中国西安，过去叫长安嘛，沿着中国西边什么敦煌一直往那边走，目的地您说是哪儿？波斯啊。这不是一带一路原来的那个大致的走向吗？然后从那儿人家上船阿拉伯海，人家是往欧洲啊倒丝绸倒草陶器，原来走就是这么走过去的，赶着骆驼就这么去啊。那现在等于伊朗这儿就断了。伊朗是中国在中东最大的一带一路，当然了，你说它是一带一路，它不光是像过去那个物流传递卖东西了，这是它重大的一个战略支点。它在这儿呢，借机通过和伊朗的关系对整个中东施加压力。那大家都不敢惹中国嘛，你惹中国他挑动伊朗他弄你啊。所以说沙特什么的对中国也都客客气气啊，有很多人这两天大家都找中国呀，你跟伊朗说得上话，你跟他说说别弄海峡别封锁呀，啊，大家还找他呢。但现在呢，新的伊朗的领导班子人家不会再听你这套。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核心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是最后被基本就摧毁了，这个支点最后就没有了，它整个一带一路的战略架构这一点啊遭到了重创。特别是呢对台湾问题，那怎么有关系呢？那这次伊朗被打残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从一个地区大国就变成了一个地区小国了，也可能没有最后推翻它，那以后多少年内你恢复不了了，而且制裁依旧啊，经济照样是一天不如一天，彻底斩尽杀绝，那这国家基本就废了，对吧？那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周围多少个基地来着？围绕着伊朗20多个军事基地，那你想美国还需要这么多基地吗？需要把这么多战略资产放在这些地方吗？以后以色列伺候着他就完了，盯着他就完了，然后库尔德人啊什么的都开始往里边有想法，开始啊，跟他闹。所以说美国就会从中东转移大量的装备到亚洲来。过去不有一个说法叫戴维森窗口，什么叫戴维森窗口呢？就是那边趁乱在这边啊，你比如说现在在中东打仗，俄乌战争，实际上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在对台湾问题上是有一个戴维森窗口的。这多好的一个战略机遇啊。美国现在战略仓库都空了，储备都基本打没了，那现在正是干的一个机会，可是他自己不争气，他自己的军队是这模样，那怎么办？他现在抓紧整风吧，赶紧把这军队给制起来。可是等你把这军队制起来，美国的战略大转移也完成了，这个难得的戴维森窗口彻底关闭了，你等把那边的火力调到这边来，中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就可以这么讲啊。当然最后的一个大的一个说法呢，那中国这次在全球的影响力这次是遭到了彻底的崩塌。中国呢在全球南方国家，所谓的第三世界，非洲拉美，苦心经营它的影响力，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和美国分庭抗礼的 G2 啊，你那边我这边，作为和美国势力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国家。 结果现在通过这两个事件，人们见到了北京的行为。那边干委内瑞拉，中国无动于衷，说了一些空话套话也不敢咋地。现在狂动伊朗，把伊朗给整成这样了，北京依然保持袖手旁观。他真不如俄罗斯，俄罗斯现在是真没体力了。如果现在没有这场俄乌战争，就是现在都那边是正常情况下，你川普是没有办法弄委内瑞拉、叙利亚包括伊朗的，普京绝对插手，原来弄过都被普京给打断了。所以说这次为什么川普有这个大局，美国现在摧城拔寨一路开挂，主要是乌克兰人在那儿顶着把普京给拖到泥沼里了，所以说你才有这样的戴维森窗口。那中国呢，你没事啊，那你不上啊，那霍尔木兹海峡，那不今天有一个在香港的一个军事专家讲说中国这次是不对。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应该派军舰去给自己的军舰护航，给自己的游轮护航，从沙特出来走，我护航，那伊朗肯定不打嘛，你不打那美国你也不能动我呀。这时候关键时刻在世界上你得显身手啊，你还建什么蓝水海军，这时候不去其实就是做个样子，伊朗能打你吗？但是你得彰显一下大国风范，敢都不敢，想都不想。所以说这种情况是严重摧毁了中国在这方面的信誉。这就是一句话，说到中国所谓的大国，归根到底就是一只纸老虎，就是一个掠夺别人资源，设计各种债务陷阱，攫取他国经济利益的一个奸商国家，就是这么一个大国。你不愿意动用任何的实力来保护自己的盟友，所以说有很多国家，你不是天安门九三阅兵一大帮人都来了吗？还指着他能干些什么？我告诉你吧，什么也指不上，他自己都说了，就靠自己。他也知道到一旦中国有事儿，别人也不会帮他，他现在他也不帮别人，就那个奸商的嘴脸，哎，他就这么一个小人嘴脸是非常明确的，没有任何的担当。所以说这个形象的破灭，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巨大的损失，可以这么讲啊。所以说刚才你讲从的说到能源对吧，说到整个自己的军工业，说到一带一路的断裂，说到对台湾的戴维森窗口的丧失，包括自己在全球形象的整个的颠覆性的完蛋。所以说你说中国它是不是一个大的输家，戳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面具。所以说这个呢都是战略上的啊。所以说这个呢我深以为然，我认为这位作者看得挺好，写挺准的啊。哇，这个今天啊股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今天布伦特原油就算是涨了 3.01% 啊，还不到84%，但是呢应该说在每个弟兄的油枪里边现在都应该有感了，都应该差不多了。前两天我加油，我那车当然稍微大点，好家伙，我们这儿纽币我加了200多块钱的，好家伙，加的看那字儿倍儿巴烂蹦，我自己也是心惊肉跳，加200多块钱的，好家伙，这还真不多啊。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Foreseer 卢比奥刚说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要持续8个星期啊，我查查，我只看到了小海说的那个那个记者招待会啊，4到5周，好，这又变成8周了。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家的主舞台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你真的要是保镖去了，压着游轮过，不管是游轮被击沉还是你的军舰被击沉，那就演变成陆地战争，一定得上岸了。那个时候8个星期你都走不了了，那时候就复杂了啊。说变相说明川普本月底下月初的访华基本凉了。打伊朗并非是打游戏，绝不能一边打伊朗一边访华呀。对呀，中国还坚决反对呢，那你说到那儿去他哪有那功夫啊。我估计3月19号高市早苗访美，这还去吗？他哪有心思啊，这都很难说了。 你看那个梅尔茨去，他是为了大家别忘了乌克兰，他就给他提醒去啊，加着一大帮地图什么的，他到那儿去做这工作去了，这个是对的。那后世早苗去，他没这个任务。好吃的，说美国汽油从三周前就开始涨，先涨了月10%，开战后又涨了10%。说历史上类似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天险，很少有国家公开表示武力封锁，都是以武力在内的各种警告，实际上是威胁的手段，迫使商船根本不敢通过，来达到封锁的实际目的。说战事能维持多久，决定全球的经济。川普试图在伊朗再次实现委内瑞拉模式，能否实现，这还是要看。关键还是要看这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啊，这个儿子，这要是真当了最高领袖了，现在官方只是有一个说法，他自己做了个视频，还没有正式宣布啊。如果这个要正式宣布，以色列又干不掉他的话，有杀父之仇，灭门之恨，那后边你还怎么委内瑞拉呀？这就没戏了啊。说目前川普已经从推翻现政权的目标往后退了一步，如果不能像委内瑞拉一样控制伊朗，那这次战争的目的就值得商榷了。从军事上看，伊朗的武器库存如果快速的消耗，最后和美国谈判并妥协仍然是一种可能，但伊朗的体量和国内民众的倾向似乎和委内瑞拉不同。大起义这件事儿现在基本可以不用想了啊，这两天人家那个皮卡车啊，那个巴斯基民兵都不用他的军队，就是那个民兵架着机关枪好在那儿巡逻，有那个窗口上喊的立刻照窗户里就扫射，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个没人敢上街，他真杀，这现在红了眼了。那你说唯一的就是政府内部啊，咱们说的世俗派和这个宗教派这边会不会产生分裂啊，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会不会产生分裂，这是最大的可能，到目前看也没有出现啊，所以说时间太短了，你如果你就打几天或者打一个月，那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如果能重压之下有三四个月半年，那个可能内部那个裂痕会加大，可是那时候全世界谁也受不了。谢谢您的评论啊。周巨坏了周啊，利用库尔德武装是下下策，非但搞不定革命卫队，还可能成为第二个本拉登或者是塔利班。还是啊，我给大家说这个啊，你现在伊朗人民尤其是城市人口还是站在川普这边的，如果库尔德人要是打进去的话，这部分人口全部站在现政权这边。大家咱们打一个比方啊，如果因为台湾问题美国和中国咱们在这儿干啊，咱们在这儿对峙啊，这还好说，我估计有很多中国的人还会支持美国当带路党。如果咱们就瞎说了啊，新疆的维吾尔人突然间打进来了，你告诉我作为以汉人作为主要民族的整个中国怎么想，立刻就翻了，这局面立刻就过去。所以说说所谓的开这个第四战场，这是什么大家看了吗？有病乱投医，这不是一个高招啊！刚才呢，我对这件事儿一直是否定的啊。首先，现在人家没想这么干，人家也信不着你。再加上一旦动，你就把主体的波斯民族你就给人惹毛了，阿塞拜疆那一部分人家也不干，这就出事儿了。伊朗民众大规模抗议的时候是最佳时机，却不打。当时航母没在呀。当时这不是中国在这边演习，林肯号航母这不是奔这边来了吗？当时他不在啊，打不了。以色列先打了，美国被迫跟着打，打了以后又怀着伊朗民众自己去推翻神棍政权的毫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哎，让老内给忽悠了呗。现在眼看着要陷在战争的泥沼里，却又想试图武装库尔德人这一个下下策，我特别同意您这说法啊。如果美国自己出动地面部队而事先又毫无准备，那得训练的，根据伊朗的特殊地形，那个军队得要进行长期的训练的，那也是做不到，现在来不及了。错丧失的战机打起来代价也会极大，效果也会极差，不想陷入泥潭 那就越早出动地面部队越好，到现在这个是不可能的。大兵一动，你比如说当年打多国部队进行海湾战争的时候，那英美联军包括其他联军，新西兰、澳洲都去了，大家要做艰苦的训练的，那个地形地貌，你看打过去那大戈壁半沙漠的那种状态，你的设备行不行啊？你的地图都旧了，你得更新等等的那方面的训练，这要好长时间的。伊朗不容易，那20万共和国卫队挺能打的，那这事儿现在说这是没辙了，就是想简单了，以为呢斩了头下边就服了，结果现在没出现。墨尔本老农说，仗打的其实没问题，但没有地面的战争，不以颠覆为目的，无异于放弃了打仗最大的潜在利益和意义。现在伊朗内部实际上已经军阀割据了，类似于民国，官员是谁的官员，说话管用吗？谁敢擅自和美国来谈条件，是不可能的。委内瑞拉和伊朗是完全不能比，委内瑞拉很明显是内部倾轧，给了美国一个顺水人情，而伊朗呢是强上，如果不能在政权更迭上做到控制，取得的成功就会前功尽弃。那作为以色列来说啊，他是心满意足。原来给大家算过啊，一年一打差不多是这个节奏，你自己搞个小模样出来我就给你炸掉，你搞个模样出来我就给你炸掉，因为他都有情报，他都知道嘛。美国这次结果不知道怎么就冲到前面去了，这次是成为了主角，老内他们都甘居其后，那现在最后的政治代价要由美国来承担。以色列人呢，人家是完成了战略目的，现在就已经完成了。你现在你比如说跟老内说我不打了，以色列现在就可以走，你美国大概说不过去。 Wind 说现在战争还不到一周，多方面的消息显示战争正在加速而不是减速，个人感觉现在下结论伊朗的未来会如何变化还是太早了。对，你比如说下周以色列真给力，把那个穆杰塔巴又给干了，就跟上演在珍珠党那一套，你过两天又上一个人又给干了，这性质就变了，那在高层内部会产生混乱，那性质可就变了。那问题是如果人家快速整合立住了，最后打出一个小僵持来，后边就有点麻烦。徐怼怼，本来中国扭扭捏捏的西伯利亚二号管道那很快就会上日程。对了，从外蒙插进来的那根管子啊，原来呢在价钱的折扣上各方面，中国实际上啊，我跟您这么说，作为委内瑞拉人、伊朗人包括俄罗斯人，对中国这个奸商习气恨透了，说是帮忙啊，都是嘴炮，然后在具体算账的时候啊，都得逼着人家打各种折扣，人家国内的议会各方面人家都痛骂，你这不是落井下石趁人之危吗？那现在那不管，哎，你要弄这管道，对不起了，原来是双方共建，现在你俄罗斯自己建吗？你不是要你主动要给我卖油的吗？对吧？那你自己建这管道吧。好家伙，加上维护那得多少钱，俄罗斯现在哪有钱？所以说这个啊，那中国一看伊朗也断了，那未来这波斯湾老这么闹，那未来在里边的沙特、卡塔尔那都是他的大主顾啊，那以后都不好说了，所以说会更加的依赖俄罗斯。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都汇报完了，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